麦卡锡将会蔡英文，中共再度反弹，供应链迁出，中共向外企尴尬示好，党媒印漏习近平相关人被处理，美国会要在全美查这个中国制造，曾禁抖音英国议员说收到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公开宣布4月5号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中共再次作出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月4号扬言，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安排蔡英文过境串访美国，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并且威胁要密切追踪事态发展，之前更扬言要进行报复，而美国方面再次严厉警告中共不要反应过度。麦卡锡办公室证实，麦卡锡将会在加利福尼亚州列根总统图书馆和回程过境的蔡英文总统会晤。不只是毛宁，中共还通过驻洛杉矶领事馆指责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将会是极大伤害14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并且咬定这是向台独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进一步损害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对北京的回应针锋相对，指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交流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权利，中共没有插嘴的余地。美国议长麦卡锡就一直强调中共无法对他的行程发号施令，还表示和蔡英文在美国会面了，并不代表他不亲自去台湾。而美国政府对中共关于采取严厉报复和反击措施的威胁，特别提醒美军印太司令部务必要为中方的猛烈抨击做好准备，更加要提高戒备。白宫发言人达尔顿说，对于中方的任何反应迹象，美国政府对这件事的信号非常清楚。国会散布报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中心聚焦东亚政策研究的研究员 Patricia Kim 说，北京已经讲过他会以某种方式作回应，但是他的回应会有几极端还有待观察。当时对蔡总统访问美国的严厉军事反应是由基本上破坏北京将自己描绘成和平倡导者的努力。对于北京对台湾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很多台湾民众表示反感。据31号发表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62% 的台湾民众认同蔡英文出访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台美关系。其中在20至24岁的年轻人之中，更加有接近八成的支持度，在30至39岁的受访者之中亦都有超过七成的支持度。一位台北的16岁学生陈思任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再挑衅只会令台湾人更加疏离、更反共，亦都会激起台湾人的危机感。亦都有民众直言，中共只是只纸老虎，在台湾周边发动的任何军事演习只是为了吓人。日前在中国经济疲弱的紧急形势底下，中共高层亲自出马，频频向外资招手，释放继续开放信号，并且竭力安抚大型外企。但是美国经济专家表示，美国政府一直谈论的脱欧显然已经开始了。据 BBC 报道，截至4月2号，中共总理李强上任以来23日参加了15场和经济有关的公开活动。3月底，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博鳌论坛被认为是李强就任总理之后在国际场合的首场 show。 出席论坛的人士包括大约70名外国高层，其中有苹果公司行政总裁 Tim Cook 等。李强一再对中共开放表态，仲感谢外国代表多年来提供的支持。商务部长王文涛亦都在论坛示好话，外国公司不是客人，而是家人。苹果公司高层 Tim Cook 更加频繁地受到中共官员会见。专家分析，即使中美关系紧张， 中共官员都不希望美国企业停止在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的公司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技术，而且他们仍然是外交关系之中的稳定因素。在白宫制裁和中共疫情封锁措施的双重打击下，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22年急剧下降。旅美经济学者王大卫向大纪元表示，根据中共数据，去年比往年同期的外资利用，外资对中国国内投资减少大约 73%。最近五年半以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基本上都是净流出。近期外企高管纷纷到中国和多名中共部长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4日会见了10多名外企高层，官员大谈开放合作，但是能够留得住苹果这样的大型美资企业吗？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明表示，非常难，这些外企可能不是高层官员表态就能够留得住，所以大的趋势已经形成，曾经将中国视为最大市场的德国都开始改变它的中国政策。在这个拉力下，中共高层官员的呼吁效果是非常微小。王大卫就说，由于中美关系或者中国未来可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出现不可预见的政治经济风险，所以外企担心中国未来的情况不可控。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的最尴尬之处是在于，虽然各级官员一再表态希望留住外企，而外企高层迫于中共的压力，在不同场合仍然出席中共的各类会议，但是另一边就加快将供应链移出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即使 Tim Cook 声称中国市场对苹果很重要，但是苹果就不断加快将供应链移到印度的步伐。荷兰 ASML 是另一个例子，荷兰政府已经加入美国行列，今次中共又盛情邀请 ASML 高层与会，其实都是白费心机。李林一表示，美中地缘政治紧张是外企供应链离开的原因之一，外企对中共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政策的多变性，亦即是说无论中共各级官员怎样表态都是暂时的，到了中共渡过难关之后要打击外企的时候，政策又会发生改变。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因为报纸印漏习近平3个字变成政治事故被紧急回收，引发舆论关注。目前有进一步消息说，有关编辑和派递等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处理。当时人民日报签署名为任平的万字长篇评论文章，一处本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字句就漏了习近平3个字，成为以同志为核心。当日该报社内部通知要求紧急停发停派就地销毁，有些通知还要求将已经派递的单位上报，也都有要求已经派出去的报纸不能够流散社会，回收报纸一事不能够对外宣传。香港明报4日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今次出版事故是报社内部检查的时候及时发现的，但是因为事件最终还是被外界所知，造成不良影响，将会处理相关负责人。自由亚洲报道，即使当局严厉警告参与回收报纸的人保密，但是内部通知仍然在下发之后几个钟头流出。据消息说，回收数量估计有300多万份，导致损失至少100万元。中共中央传媒出版前需要经过5、6度审核才能够出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曾经负责重点官方报道的报社野奔编辑人士表示，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讲不算是什么，但是这是重大事故，怎样处理就要看中宣部和看习近平本人的心情而定。这场政治事故引起网民热议，很多人讲笑话人民日报将习近平整走了，而北京地下收藏市场收到消息亦都出动，涉事的错版报纸很快就由废纸收购价飙升到1份几十元甚至成100元人民币。 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认为，以他多年从业经验来看，这件事很可能就是一时疏忽。在第二日的报纸登一篇更正启示，向读者道一声歉就可以，没什么那么大不了。但是人民日报竟然大动干戈，一叶知秋，这件事显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字狱已经重现江湖，今后中国的言论环境势必将会越来越严峻。现时在美国港口用的中国制造起重机亦都引发安全忧虑，被怀疑装有监视设备。负责监督国土安全部的美国国会议员为此要求举行听证会，取得相关机密和非机密的政府文件进行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由中国国营振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是特洛伊木马。国会在报道出炉之后随即要求调查，并且指出振华重工和中共军方关系匪浅。美国官员指出，这些起重机所安装的软件同样由中国制造，可以用于监视或者操纵港口营运，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北京利用这些起重机在美国港口进行恶意活动。众议院国安委员会主席格林指出，美国港口有 80% 的起重机是使用中国软件，这令人极度担心。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些起重机对美国网络资料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所造成的风险。对于美国的指控，中共官方反而指责美国有偏执狂，企图阻碍美中经贸合作，而美国国安委员会对此不予理会。格林和国安部监督调查问责小组委员会主席北少普联合发声明指出，如果对手利用这些起重机的操作技术系统，就能够瘫痪港口营运，暂停所有商业活动，破坏美国军事和商业供应链，任何会造成港口关闭的潜在因素都可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漏洞可能会比好像中共等势均力敌的对手提供机会，在电脑后面来削弱我们的经济。港口高层指出，他们正在评估安全漏洞，亦都已经同政府合作，并且采取措施来减少潜在的威胁，并且帮助其他制造商取得美国政府更多支持。一位曾经参与要求政府手机禁止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的英国资深保守党议员透露，中共的威胁无处不在。为了防止受到中共伤害，他屋企的每间房都有一个警钟制。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卡恩斯4月2号在接受英国传媒采访的时候透露，议员为了确保安全被迫采取一些措施，因为敌对国家中共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卡恩斯去年10月当选为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他讲到有些议员的仔女每日上午由警察带到学校，所有的同事都被通知他们在自己的选区随时需要警察保护，有跟踪者跟着他们尾，在他们的办公室外面有戴着一种几乎完全遮住个头和颈的，只是露出双眼或者鼻哥的巴克巴拉雅头套的人。卡恩斯亦都被通知需要在屋企每间房都要安装警钟，因为他收到死亡威胁以及对他仔女的威胁，而他的弟弟还未够四岁。卡恩斯在采访中分享了对中共试图通过获取个人数据来搞破坏的担心。他说他参与了一项成功的运动，是要求政府手机禁止使用 TikTok 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式。他指出中共试图建立一个科技极权主义国家，实现方式是累积数据，渗透我们的数据是他们的优先事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共的依赖性越强，在世界的舞台就会越被宰割，如果他们拥有你的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将资源武器化，你就无法同中共抗衡，而 TikTok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节的新闻就报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